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1858页。我来读，大家来听。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天主愿意所有的人救灵魂，因为这是天主创造人的目的。所以，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从远祖父母开始，一直到世界穷尽的时候，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希望救灵魂，都有希望得救。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灵体进教的人，我们称为天主儿女的人可以升天堂，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希望能够来升天堂。即使是教外人，即使是穷凶极恶的人，只要他愿意悔改，只要他对天主有渴望，他就能够回到天主的身边，因为这是天主创造人的目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什么特权，所以天主不是创造一部分人为了升天堂，又造另外的一部分人为了受惩罚。天主的这一份爱是相同的，这一份爱是统一的，这一份爱是全部的，而且这一份爱是白白的。因为人没有任何的资格，人没有任何的因着自己有能力而得到的一个救恩，是天主白白给的。如果说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那么我们不能只是说只有我有资格升天堂。其实这也是在提醒我们说，并不见得所有的教友都能够升天堂。我们可以去看，因为教友的生活也是三六九等的，有的真的很虔诚，但是事实上有的真的很糟糕。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有的时候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我们来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让我来发现每个人都有希望。但是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我信天主还有什么用？我信天主还有什么价值？我去劝别人灵洗还有什么意义？我向别人去讲耶稣还有什么用？可能你会来问这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救灵魂，那些教外人也能够救灵魂，那些烧香拜佛的人仍然能够救灵魂，那么我信耶稣到底有什么价值？所以这是第一点，我应该来接受的，就是所有的人，天主为他准备了天堂，天主为所有的人准备了天堂永远的福乐。但是很不幸的，也可以说很可怜的，并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够救灵魂。有一些人固执不信真理，有一些人不愿意走向天主，有一些人明明知道天主的命令，但是向天主说不，去否认天主，那么他们的结局只能是丧亡。其实我想第一点，我们应该来发现，人凭着理智就能够认识天主，人凭着自己的理智就能够发现有天主存在的痕迹。就如同有一位天文学家说，他说我从潜望镜的末端发现了天主存在的一个痕迹，发现了天主的影子。在整个的自然界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秩序，叫热胀冷缩。但是这个热胀冷缩的这个规则，到水这里开始改变。热胀冷缩，但是水不是这个样子，水温在四度的时候开始改变。也就是说，在四度以上的时候，真的是越热越胀，越冷越缩；但是在四度以下的时候，是冷胀热缩。我们可以去想， 如果说水是热胀冷缩，那么到零下十度、到零下二十度、零下三十度，这个水要一直往下冻，结冰。这个无论是河，无论是湖，如果继续往下结冰的话，水底下的生物都会被一个是窒息，而且如果没有水了，都是冰了，那么它没有办法活下去。水温在四度以下的时候就变成冷胀热缩，它这个膨胀本身，冰这一个膨胀本身就开始去有一些透气孔，这些鱼类，就是水底下的那些生物，它们还能够得到它们所需要的那些氧气，而且这个冰本身开始为底下的这些生物，水底的这些生物，不只是鱼类，为他们创造一个让他们生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从这一点我们来发现，就是这一个万物当中有很奇妙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当然你会说，这是一个自然规律，这是一个规律，这是一个规则。我们看另外的，就是说整个的世界万物的秩序，无论是天空，无论是陆地，无论是海洋，当然比方说会有海啸，比方说会有一些天灾人祸，甚至这个星星日月星辰，他们会有一些什么彗星，有一些这些出轨的一些地方，但是从整体来看，万事万物的秩序是一个很和谐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因为天空那么多的星体，它们不会碰撞，它们不会出轨，它们不会说如同在十字路口，即使有交通警察，即使有红绿灯，即使有电子眼，还会不断的有车祸发生。没有，万物都是井然有序的，花开花落，春夏秋冬，这一切都在按照秩序而行。那么这个秩序又来自哪里？还有另外的一点，我们可以去看那个蜂房，就是蜜蜂它住窝的那个地方，它住的那个家，蜂房那个六角形的结构，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最省空间，而且就是又是一个最节约的。即使是说一个最高明的建筑师，当他看到蜂房的结构的时候，这个六角形的时候，也会很感叹，很赞叹，他最省时间，但是他又得到一个最大的空间。我们举出这几个例子来，就是为了让我来发现，在整个的自然界的秩序里边，已经能够来发现制造或者是说创造这个世界的应该还有一位主宰，有一位制定了这些秩序，因着他的智慧制定了这些秩序。否则的话，不知道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万物会成为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凭着这些我们能够来发现会有一位主宰。另外的一点是良心，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一个老农民，还是一个有最高学问的一个教授，都有良心。只要是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的人都会有良心，你去行善就会给你一个鼓励，但是当你去作恶就会给你一个警戒，恶事作恶就会让你的心里面有一份恐惧，行善就会给你一份喜悦。那么这是来自哪里？其实这是来自天主创造的人的时候，就给人自己放上了一个法律。 人自己心里面已经有一条法律，不用别人去提醒，你自己就会有反应。比方孩子的时候，当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我就会有反应，我知道我做错了，我就会，孩子就会有一个表现，很害羞，脸红了，不敢去见父母。当然慢慢的长大了，也许是说经的事情多了，甚至我们说一句不该说的话，也许脸皮厚了，事情做错了仍然是叫什么面不改色，仍然甚至还是强词夺理，甚至还是恶人先告状。但是良心有一个呼声来提醒我，好就是好事，好事就会给我一份喜悦。但是我做错了，做错了本身就对我有一个提醒，甚至我就觉得心里面不平安。不论是有没有信仰的人都会有良心，虽然现代人会讲说良心到底多少钱一斤，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借着这些我们来发现，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凭着自己的理智来发现有主宰，整个的世界会有主宰。天主让人认识他，不仅仅是凭着自然界，不仅仅是凭着万事万物，不仅仅是凭着良心，还有天主自己的启示。这是我们需要接触的一个词，也需要我们记住的一个词，叫启示，是在信仰当中可以说必不可少的一个词。启示是什么？启示就是天主愿意主动的把自己显示给人，他不仅仅是在人心里放上了法律，他不仅仅是借着他创造的万事万物让人来发现，让人来摸索，让人来经验，他更愿意自己主动的把他启示给人，让人来明白他，让人发现他，让人认识到与他的这一份关系。天主愿意来启示他自己，而天主启示的目的就是如同刚才我们一开始所念的那一段蒂茂德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天主启示的目的就是为了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天主他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他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他是一个很亲近人的天主。天主他启示世界的两种方式，一种世界的圣经，另外的一种世界的圣传。这是一些教会的最基本的知识，也许你懂了，懂得很多，但是也许你还不太懂，甚至你没有听过，那么要用心来听。虽然说我们在毕竟四天结束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试，但是这几天天主为我来提供这个时间，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本身就是一份考试。如果你已经听过，那么应该重温，重温的目的是为了坚信。如果你还没有听过，那么要努力听到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让信仰扎根。圣经和圣传是天主启示他自己的两种方式。圣经很简单，我们知道差不多每个人手里边都抱着一本书，但是圣经首先不是这一本书，不是书上的字，圣经是天主的话。天主愿意借着这些话让我来明白他对我的爱，让我来明白他是谁，让我来明白他为我做了什么，让我来知道我在他心目当中的位置，而且他教给我怎么样去走才能够回到他的身边，才能够和他在一起。所以圣经首先不是一部好像追求学问的书，圣经首先是天主的话，圣经首先是天父写给我们的家书。这里边在表达的，这里边在透露的，这里边在显示的，都是天父的爱。